弟兄姐妹平安。前几天啊，我看一个 LINE， 他的短片的名称叫《大难见人心》，他是出于新视野的一个福音机构，他就一个实际的情况，他做了一个短片。他一开头他就说，灾难来临了，将良善和丑陋的人心都展现在日光之下。其实他影片内容介绍一个人，那是2020年，就去年3月份在纽约，那时候纽约的疫情是大爆发，很多的商品，尤其是消毒的商品，就趁着机会大飙涨。所以纽约市政府啊，为了要强烈的喝止这些，就不断的要进行惩罚。就在那一个三月后的四月，全美有2000万人失业了，尤其对在纽约生活的那群是年轻的族群的人来讲，其实根本就没有收入了。他的影片就转到整个影片的主角，他是一个弟兄，他延续了父亲经营了一个修车厂，在这么多年岁月里面，他积存了很多钱，他就不断的在买房地产，所以他把他的房地产就出租了。他在那一天他做了一个事情，就是四月初的一开始，他就在他出租的每一户的房子外头贴了公告，告诉大家这个月免房租。其实它的内涵很简单，我们大家一起共体这难关吧。这个及时雨啊，对当时这些没有工作的单身族群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很多人想要回谢他，就做任何事情想要谢谢他，他都拒绝了。他说他不需要什么，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就去帮助那需要的人。记者就来访问他，记者访问他说，那你这200多户损失就很惨咯。他说这跟价值无关。他带着记者呢到他办公室，然后看他每天祷告的地方。他就说，箴言3:27，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他说那就是他信仰的生活指南。他说他没有想要当英雄，他只是按照神吩咐活在纽约的一个普通人。其实很特别的是，那天我看完这短片之后呢，我转到了一些新闻资讯。其实台湾那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有些人在讨论台湾的疫情，我们是不是给它称名叫做万华病毒。其实我听得很不舒服，我有很多的对这个怎么会这种事呢很不以为意。我相信台湾大部分我们都拒绝这个事情，可是思想我们称武汉病毒这已经有一年多了，那我们又是在做什么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谈恩典，谈白白得来的恩典。我想这是成为人在世上，我讲的不只是基督徒而已，成为人在世上我们都应该要知道的一个生活观点。今天按着原来教会的次序，我应该是民数记33、34章，但是我也诚实跟大家讲，33章讲的是回溯过去出埃及的路程，前面民数记重要的事情都谈过了，更重要的是33章全都是地名。各位，我也读不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今天就跳出来跟大家谈这段马太福音，这是我10年来没有跟各位谈的这一段葡萄园的比喻。我会将整个重心都放在耶稣怎么讲这葡萄园比喻上。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说了一个葡萄园比喻呢？起源于前头19章16节，有一个人来见夫子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从后面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少年人呢，他是一个财主，他来要问耶稣的是，我要做什么才可以进天堂啊？ 他问的问题是我们似乎有中国信仰的大部分的我们中国人都想问的问题。这个少年财主在跟耶稣对话过程中，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谨守持戒的一个人，尤其在马可福音十章里面平行的经文也同样叙述到这少年财主。马可福音就告诉你，耶稣看着他就爱他了。他是一个难得的，是个男性，年轻，信仰认真，有财力。他跟耶稣在谈永生，耶稣告诉他变卖一切跟从他，最后他做不到，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其实留下一些遗憾了。随后的门徒人在19章27节，彼得就问，那看到我们已经撇下这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当然后面耶稣就正式的正面的回应了彼得，然后就说了这个比喻。换句话说，这个比喻在短程的经文里面很清楚了，第一个在回答少年财主，我要做什么可以得永生啊？耶稣回应的是，你要怎么样才能进天国？同时彼得也在问，我舍下这么多的跟随主了，我得永生了？耶稣回应他，非常正面的回应他，回应将来在天国你要成为以色列的审判者。其实你可以发觉这两个人在问的是天堂是什么，永生是什么，耶稣回答的是天国，天国是什么。然而你想想看，讨论天国经文，马太福音在从18章就开始在讨论天国的议题了。天国18章第1节就有人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换句话说，从18章第1节就一直绕着天国是什么的议题一直在讨论。而且葡萄园比喻是整大段的结尾，或是换句话说，天国的议题才是耶稣在这一段讲葡萄园重心所在。从18章开始，耶稣回应门徒问天国里谁最大，他就叫了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中间，告诉门徒讲，你们要回转这个小，像这个小孩子一样，像这一个在世上凡事都需要别人帮助的小孩子一样。其实耶稣在回答天国是什么时候就已经很特别了，他怎么不说天国应该像历世历代的先知那些榜样们一样，或是像他自己那位弥赛亚救世主那份身在道成肉身的样子，他却讲要谦卑的像一个小孩。然后18章7节就他们开始转内容，转谈到世界上的人有祸了，绊倒的人，然后呢告诉你100只羊少一只羊，神怎么样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好像天国里面也有那绊倒别人的人，那还是耶稣特别找回来的。19章第1节主耶稣就医治了病人，第2节法利赛人在谈休妻，目标又转向那当时被休的女性。然后13节又开始谈，对吧？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小孩神主耶稣要按手为小孩祷告。其实各位，你看看马太的报道，从18章开始讲天国，天国到底是什么？他重心都放在什么？放在小孩子身上，绊倒人的身上，迷失的羊，被别人饶恕的，需要医治的病人，被休的女性。怎么搞，天国的报道焦点都放在这些世上很辛苦的人身上呢？这些人都是天国的一份子，他们凭着什么进天国啊？ 就跟我们在世上关心的内容差异很大。各位，你每天打开电视，你认为世上人关心的是什么议题啊？我问大家，你每一天或是每一周，你花多少的时间焦点放在这些人身上？你不如讲，各位，其实我们打开电视看任何新闻报道，不都是在谈或者在讲什么星光闪闪的领袖、政治家、企业家、各样的明星、球类明星、各样的明星，看他们怎么样呼风唤雨，看他们怎么样有本领可以赚到大钱，赚钱赚到宝。我们都想窥探他们有什么过人之处，从来很少有人像耶稣，就一直好像焦点放在罪人需要帮助小孩的那个小像小孩子一样的人的身上。其实各位，你再想想看，基督教信仰已经对我们来讲是2000年了。过去2000年，不管是天主教或基督教，我们都可以看到属神的儿女称为基督门徒的，其实都不断不断的在历史中把自己放到那一个所谓的落后地方，在那些人不太愿意去的地方去建立医院、建立孤儿院、建立残障养护所、建立养老院。你再想大一点，过去2000年历史，不都是属神的儿女很努力的在什么推翻黑奴制度、对抗各样暴力、倡导人真正的在神面前那份自由和拥有的权利，不都是吗？其实这个眼光不只是耶稣，而是信耶稣的门徒到现在一直都在努力坚持的，他是从耶稣身上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我们。回到经文，我们可以了解耶稣为什么说葡萄园的比喻，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的解释为什么眼光是这样子，为什么天国的地上这么大的差异，天国中有一个观点重要的概念跟地上世界活非常的不同。我们就进到今天葡萄园的比喻。今天的葡萄园比喻经文告诉你，一大早清早，清早当然指的就是日出后没多久，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因为葡萄要丰收了，需要大批的临时工，他就到临时工的地方就约了人进到葡萄园来工作。这一清早一大早，大概是早上7点，他跟人约定内容就是，我跟你讲好了，我今天请你进来帮我摘葡萄，我给你1000工钱的银子。经文后面就不断的在发展，又另外的还有4批人出现了，是四出，大概是早上9点，正午、中午12点，申出下午3点，酉出傍晚日落前5点钟。他连续又雇了另外4批的人，这些临时工进到葡萄园里面来。换句话说，他总共邀了5批人，5批人里面有2种情况，一个人是可以坐满一天，一大早7点进来的，他约好今天给你1000银子；后面的4批，9点到傍晚5点的这4批，因为坐不满一天，也没什么合约可谈，但是他总是跟他讲，我该给你的我会给你。2种人，一种是一定的约定可以坐满一天1000银子，另外的一种人是坐不满一天，但就我该给你的我就给你了。有意思的是，经文推展到傍晚了，要发钱的时候了，要给工钱的时候了，他 这个原主发钱的方式是从傍晚五点来的那一批先发，从傍晚一直发到清晨最早来的那一批。各位，我们试想的，这时候呢，傍晚的来的那一批要领钱了，他想我才做几个小时啊，我能领什么多少钱呢？结果葡萄园园主给他一块钱，你觉得他感受是什么？在旁边的哦，有下午三点，有中午十二点，有早上来的那批，他们看到他做一两个小时就领一块钱，你觉得他们感觉，他们期待是什么？结果每一批来人都领了一块钱，直到早上清早那一批来的，他们就拿到一块钱的时候，他们就很不高兴了，他们抱怨说什么？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一个小时，你竟叫他和我们一样吗？我讲他抱怨，在现在我们应该很能懂，做的时间不一样，但是呢，报酬却一样，这很不公平，好像做多做少做长做短，这个原主也都不太在乎的，他还不管你做多久，他没有顾念整体不公平的感受。我想这不满就弥漫在其中，最早那一批来就很不舒服了，为什么我跟傍晚来的领一样的钱？各位，这不舒服我们应该很熟悉，我记得几年前有段时间台湾弥漫的非常多不舒服，怎么一休一立啦，军国教改革，那时候所有人几乎都不太舒服，为什么？因为不同工却同酬啊。然而这个葡萄园园主就回应了这个问题，十三节家主回答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这原主回答了，他首先回答这一个不满的声音，他回答说，按照合约的约定，你一大早来的这一批，我在跟你约你来的时候，我们讲清楚了，按照合约，我一天，你做满这一天给你一块钱，现在我给你拿一块钱，你有什么好不高兴的呢？按照合约的角度其实完全正确啊，他本来就进来的时候跟原主已经约定好是一块钱啊，他按照了合约给他一块钱有什么不对呢？各位，我想不只是这个角度，我们还要回到当时的背景。各位，所有这五批人全都是临时工，临时工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是一群比较没有专业没有固定工作，当然这批人在社会上他们比较也是没有存款的一群人，每一天这些人一大清早就跑去那里，需要有人雇他，为什么？因为他负担了家人吃饭所需要的重担，他每一天一大早就跑到那里，就希望什么？有人先今天来雇我，我就安心了，因为我今天做完后回家就可以带吃喝，可以供养家人东西回家了。各位，有谁做临时工希望在外头等到傍晚嘞，都没有人找你嘞，是不是？就再想想看，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父亲有一阵子因退伍下来临时要转换工作，他每天都在外头找工作。我们当小孩子我们都知道，这一天父亲回来脸色不太好，我们大家就躲起来，因为不要去惹他生气，因为他压力很大，因为他找不到工作。各位，从这样子来看，一大早清早就有人约你，就讲定了今天给你一钱银子，这不是每个临时工都期待与盼望的吗？跟回到当地的文化来，我邀你进到葡萄园工作，在葡萄园里面有遮阴的，而且他们的那时候文化是，你进到葡萄园里面，你想要吃葡萄你就自个吃， 然后他供应你水，供应你休息所需要的遮阳的地方。葡萄园里面一定比外头等临时工的那地方好得多了。没有疑问的，这一群人讲劳苦受乐是一个夸大的解释。其实大家再想想看，整群五批人都是被原主邀来的，没有一个是被甄选进来的，都是被人请进来到这美好的葡萄园里面来，这一切都是出于白白的给予的。当然过去我们就叫文化的释经过程，我们都说这一块钱指的就是进永生，不管你早信主晚信主都是给你进永生的一块钱。其实各位这样解释啊，也存在了一个明确的问题。我信主到现在，我可以为刚出生的小孩受婴儿洗礼，我也为临安息之前的老人家 洗礼。各位，没有人在抱怨为什么他安息前受洗也跟我一样进天堂嘞，是不是？所以我每次，我前阵子才为一个临终之前受洗的长一个年长一点的人洗礼，回到跟弟兄姐妹报告分享这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人跟我抱怨牧师为什么我这么年轻就进教会，在这受苦受乐，然后呢他一天都没有来劳苦就进天堂呢。所以这个比喻讲，拿那一钱一直去讲得天堂，其实不太搭乘。这个比喻在做什么？这比喻在回答从前面十八章一路以来都在问的天国，天国有什么概念？天国有个想法，让我们只看着那需要人帮在乎那些人，然后呢，天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使人人在这都可以领受。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好像这个园主刚根本就不挑人，好像任何人他都欢迎。他有时候真的，我们平常会谈到他，他很特别，他好像不太在乎葡萄园的成本。他邀请工人的时候他没有限制，他似乎很慷慨，他也不在乎你做多久，他就乐意给你，乐意给你一钱银子。各位，如果这是在回答天国是什么，那葡萄园就是天国，耶稣就如同这葡萄园主一样，每一个被进来都是被邀请进来的，都是凭着恩典进去的，因为没有任何甄选，也不是因为他在这里面付了多大的代价才得这一钱银子，不是你做得如何，而是出于这原主他乐意给你的。各位，葡萄园比喻，耶稣在回答什么？近一层一点，回答少年财主和彼得问的那两个问题，我要行什么得永生呢？耶稣告诉他，进永生是什么？进永生是葡萄园的园主邀请恩待你，请你进来的。天国不是因为你行善换来，也不是因为你努力的服侍，在神家努力的去做什么换来的。所以呢，整大段的结尾用葡萄园解释了天国是什么。天国有一个观念，观念那是什么？那是恩典。活在天国里面的人都要晓得，这一切是出于那位主耶稣基督邀请你进来。这个观念在天国，天国不只是将来永生，如今我们也在世上经历天国的真实。天国有什么意义？在这里面一清楚告诉你，恩典是什么？恩典是白白给予的。各位，这观念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值得好好想一想，因为我们很习惯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其实我们很难体会白白得来的。我们讲天下无白吃的午餐，我们熟悉，我们习惯，那都是交换的世界。各位，这没有错，从小就也教导我们一分的努力一分的收获。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冲突，就是因为我们在过去的那样的概念。但天国它却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白白给予。但是各位想想看，是不是像我刚才所说的，真的恩典距离我们这么远呢？你回想我们生命中听得到感人的、感动人或激励人的，多半是不都是白白给予的东西吗？我举例，我在医院探望过一个老人家，因为他动手术，他切掉自己的肝给孩子。其实他并不是期待了孩子怎么回应他，他只期待一个事情，孩子健康。这叫做白白给予。为他祷告，他请我要祷告，他没有讲到自己什么，他特别讲到希望儿子拿到他的肝能够一切顺利，然后怎么怎么怎么样。父母真正的爱就是一种恩典，这种恩典不是因为养儿防老，真爱是不求回报。如果真爱只是为了寻求回报，其实常常让人失望。我很喜欢战争片，在战争片上感人的都是那些牺牲自己的，牺牲自己为了众人，为了国家。各位，你想想看，真正感动人、影响人的都不是交换，都是白白给予。我曾经看过一个片，在介绍雷莎修女，在跟着荧幕走的时候，他带着你看修女所办的安养院，你看见的都是那些非常健康的人在服侍那残疾人士，你看见的都是那聪明智慧的人在帮助那智商智障的困难的孩子，你都看见有能力的在服侍没有能力的，你看见的是身份好在低下来服侍那低下需要的。这叫什么？这叫恩典的世界。其实恩典是要人那甘心乐意摆上的意念。我们生活中最需要、最帮助人、最有力量的事情，跟大家分享，都不是交换，都是白白给予。人与人之间很真实的爱，都是愿意摆上而不求回报的。我们谈的很多事情，像饶恕、宽容、体恤，这些都是恩典的代名词，不是因为要换得什么。所以耶稣说，天国好像他讲的这个葡萄园比喻，进去人都享受了这一份恩典，这一个恩典是什么？这恩典就是基督讲比喻的，耶稣基督用他生命换来的。他白白的给予我们，不是要换我们在世上能够荣耀他。各位，我们是罪人，荣耀谁呢？但他这个概念生活在我们中间，产生了一个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救恩、白白恩典的人，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一样认真工作，我们一样过生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出于恩典。我们了解我们现在仍有这份服侍和那份工作，我们现在有一份机会让我们可以到如今我们有这份能力，甚至我们可以健健康康。尤其我这阵子对这感受非常的深，我们能够健健康康，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上帝赏赐的恩典。换掉了天国的概念，活在现在的生活，成为神的我们的，成为神儿女的我们，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你不要只想的是你怎样的努力，你要知道这中间有极高的成分是出于主的恩待，甚至在最多的状况，病痛、意外，我们能够从生命中一步一步的走出，这是恩典。我们生活可以那么平稳，因为主或神保守我们免于意外，给我们平安，这是恩典。一个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常常感恩，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活所一切的丰盛，我们生活所需要一切的恩待，都是出于主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喜乐平安的享受主所给我们的一切丰盛。经文本身，你看到耶稣基督回应那个少年财主，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可是主耶稣在后面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给这个少年财主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盼望，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好像不能得永生，但耶稣告诉你，在神凡事都能。神回答彼得问的问题，我撇下了这些跟从主，我要得什么？各位，他撇了什么东西下去？一只捞不到鱼的船吗？耶稣没有斥责，没有生气，却很正面的回应他，回应他将来在天上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就用的宽容、接纳、丰富的恩待，在回应了这两个人的问题。其实他就在散发的那恩典，那真正的展现是什么？恩典是白白得来的。而整个比喻很有意思，我要谈第二点，就很有意思。这原主啊，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喜欢找麻烦的原主。你想了，他发钱的方式从傍晚5点开始发起，这样子发法凸显了那个挑旺人起来的欲望，产生很多不合理的回应。如果是我是原主，我更简单，我从早上第一批开始发起，优先请早上一清早来的，我按着合约给你1块钱，你觉得他们高不高兴？他们高高兴兴的走了，我要什么？赶快去买东西带回家给那个饥肠辘辘的家人吃。接着呢，9点来的，早上9点来，也给他1块钱，他会很意外，感恩。这样子发到最后，不到傍晚来了，5点来了，不就更高兴吗？这样子反过来发，我不要像原主这样发，不就所有的人都很高兴的离开了吗？那耶稣为什么讲这样子一个比喻呢？反过来发钱，让每个人不断的在产生一个极大的困难，就是在了解窥探完了后呢，了解窥探完了后开始比较，比较开始增进，然后呢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委屈哦，我得的恩典怎么那么少啊？各位，我们想想看，都是白白得来的，你要比较什么？第一批进来了，不就是享受很多的恩典吗？享受恩典时间最长的就是第一批啊，在葡萄园里面又不用紧张今天没有钱回家，然后又现场的有葡萄可以吃，再来原主还供应很丰富的一切东西，又可遮阴，他在恩典之中享受恩典最长的是他，怎么搞报应村最大是他嘞？换句话说，这样的反过来原主这样的发钱，从傍晚发起，产生了一个清晰的观点。在生活中，我们不太了解什么叫白白得来的，我们很容易的喜欢窥探别人到底怎么样，然后呢就在窥探中就产生了各样的比较，比较之后呢就带来增进，增进后呢就完全忘掉了你正在享受恩典，总觉得自己用劳力换来，总觉得这么殷勤的在那服侍，总觉得我多么努力。恩典比较什么？白白得来，你白白的比较多，我白白得来比较少吗？我印象非常深， 我有一次在母堂给那是很久前给幼期的孩子们，那一次是一个孩子是一个这个月的一个庆生，买个大蛋糕，我那一次他们邀我当讲员，我去那分享完后呢切蛋糕，他们邀我切为蛋糕祷告，切蛋糕我的手拙，切的蛋糕有大有小，就给这个呢给那个呢，舅舅一个孩子在哭了，在闹，是吗？因为他的蛋糕比较小，可今天的蛋糕全都是教会送的，他没有任何摆上，但他却很不满，因为他蛋糕比较小。我们啊，再想想看，如果你知道生平受一切都是恩典，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啊！人生，你看过那很多的争执，前阵子还在看新闻，谈遗产，杀到六亲不认。各位，遗产是应得的还是恩典啊？领到了还可能跟兄弟姐妹比较，他领得多我领得少，然后呢就争得面红耳赤啊，不都是恩典吗？出自于父母的恩典吗？怎么好像必然他应该得的呢？拿到了也像没有拿到，多拿了永远觉得自己少拿，你觉得不很惨吗？我们容易真的在各样窥探，看看东看西，都使我们忘掉了这是恩典，常常就比较，常常人生就很不快活。我不会跟弟兄姐妹讲我也在学习，我不会跟弟兄姐妹讲我从早到晚我在教会工作我这么认真，看到那些人又是懒散又是什么，然后呢看他休息一下心里就开始沉浸不舒服。各位，在这种没有恩典的世界里面，我们只会做一个事情，你找最烂的人来比，你不会找那最殷勤的人比，你一定找那最烂的人在比，我们永远在比烂，完全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活在什么处境之中。看着别人家有洋房，看着我家的小房子越看越不舒服，看着别人家太太有一个了不起的爸妈带着这么多遗产或者这么多恩赐进来，看着自己的太太就越来越像黄脸婆，嫌东嫌西，窥探别人，进入比较，增进，好的时候呢自疑自义自满，觉得自己太棒了，优等生。各位，你们不熟悉吗？这阵子台湾我们不都是防疫优等生，你觉得呢？让我们距离恩典就越来越远，总活在批判谩骂看不起人自以为意的世界里面，自己痛苦，周围的人也痛苦，大家无事生出一堆争端来，就是在神的家也像活在地狱一般。我自己啊，感谢神，我在刚毕业，华神刚毕业在牧会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这功课，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自己刚从华神毕业的时候，我们同班有三个同学一起进入信友堂服事，另外两位呢都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台上的明星球员，他们上了台后呢讲话的台风，他们表现那个灿烂的明星的样子。那我呢，哥，你知道我一上台的时候呢就开始双脚发抖，口音到现在还不准，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讲话永远不发音不准，紧张害怕，好像在台上我什么都不是。相信因为我那两个同学，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适合，看来后那段时间我的服事格外痛苦，本来已经很紧张害怕了就很痛苦了，在跟他们一比较之后呢，我更加的痛苦，我完全 忽略，其实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顺利的在那里被服侍，成为神的儿女，在那里服侍众人，当一个神的仆人，那是多大的恩典。我完全置之不理，我只是不断的在比较与增进中让我自己痛苦，让我跟同学之间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好像总觉得上帝根本不公平，给他们这么多，给我是什么？我感谢神，恩典甘霖慢慢让我苏醒过来，让我真的苏醒过来。虽然我台上是如此，但是神给我很多其他的恩待，我就渐渐的转换我的眼光，从恩典之中开始学习上帝给我的那一份，看着上帝给我那份丰富，让我开始渐渐的平安的喜乐的服侍。恩典是白白得来的，原主这样子发钱的方式在凸显一个事情，是白白得来的，就不需要在比较增进之中。最后呢，其实我们要思想的就是这一个讲话的主耶稣基督，或是这一个比喻里面的那一位让人讶异的葡萄园主，这位园主 我发觉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不是在葡萄园里面，他好像是在打零工的那群人所站的地方，他好像每两会就跑去外头看看外头还有没有人在打零工，站在那里他担忧外头的这些打零工的没事做，比担忧自己葡萄园到底怎么样担多多了。他从来不怕葡萄园里面人太多，他只怕有人站在外头等人找工作，他只担心这些工人回家的养生的费用不够，他愿意多给，管你来多久，管你来只来一个小时，我也给你一块钱。各位，他的成本高出来多少啊？他只担心这些工人有没有钱回家。你就可以晓得这一个原主就像着那一个在讲话的主耶稣基督，他从十九章一开始，他从十八章十九章开始，他就不断的在关注社会中的各样弱势，看顾那些穷困的人，为那些为那些看来需要饶恕跌死人跌倒人就留下出路，甚至为前头来问的那个少年财主也留下了出路，为彼得也留下更多的恩待。这个园主不断的在展现周围所有一切需要的，在他那里都有公平供应慈爱的丰富。换句话说，你把整个十八章看过来讲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位园主，其实他给了一个清晰的概念，你要相信掌管天地的那位主，他是公平公义而且是充满慈爱的。尽管每个人都不同，但他公平是相同，他的公义是相同，他的慈爱是相同的。我认识神越久啊，其实看见神带领人呢、啊，就越来越非常多的感动。其实神带领每个人几乎啊，好像都不太同相同。很多人因着困难，因着艰难，认识了主，相信了主，走向一个不同的世界。有些人在寻求真理，我也遇过好几位寻求真理，然后礼佛礼了很久，最后呢，认识耶稣基督，在那里找到了真理，而且跟从了这份真理。有人从小就在教会长大，其实应该信得很好啊，可是他就偏偏一定要出去东晃西晃的，然后受了很多苦后呢，带着满身沧桑又回来，主依旧恩待。其实每个情况都不同，但是我发觉每个仰望倚靠这位主的，没有人被亏待，因为这位主是公平公义慈爱的上帝。我们如何在恩典中不进入比较，是我们相信神给每一个人虽然不同，但是他都是按着他的公平公义和慈爱量给每个人。 我们要深信这个，以至于那份比较就远远的离开了。我们更要相信这位主是这样的主，所以呢，恩典不会让人堕落。你要相信恩典翻转人，恩典的意义让人活出更美的属神喜悦的良善的生命。各位，我们怎么可以饶恕那个得罪我们然后呢让我们非常痛苦的人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你知道你是被主饶恕那一个人，你是经历过恩典的人，你也可以领受从主来的恩典，也可以白白的给别人恩典。各位，我们夫妻之间长时间各样的痛苦艰难，怎么样能走出来呢？就是把恩典观念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转一眼看一看彼此之间恩待人，彼此之间各样神给予的那样特质，使你们活在一起，让我们在感恩中开始转变彼此之间相待的关系。可我们怎么可以把我们所有的分给那需要的人呢？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恩待你给你的，这从神来丰富得来的，你也愿意按神的丰富赏赐分给别人。每个基督徒我们生命中的各样转动，不是因为我们行善可以换什么，而是我们对上帝的恩典白白得来的这一切丰富，我们更了解，对神也更熟悉之中，让我们很自然的就活出那行善的美。这就是天国，天国就是这个。最后啊，我跟大家分享恩典啊，不是头脑上仅有的知识哦，恩典更是心灵和神触痛的一种引导。其实我们在恩典中，我们就跟主跟神有更深的接触，我们心里就会更多的感恩。我们不管在崎岖路上或在平顺喜乐路上，我们就可以越来越仰望那赐恩典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孩子谢谢你，孩子谢谢你用这段经文带领我们离开各样连我们也不喜欢的处境，让我们常常知道一切丰富从主你那里而来，即使在不丰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你是公平公义慈爱怜悯主，你会带我们走向你所预备那丰盛，因为一切恩典从你而来。谢谢你，谢谢你的纪念，谢谢你也帮助，愿你引导我们每个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